反正反着说，这就是我曾说，那在我以后来的，凡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好，那么我们给这段经文一个名称叫做序言。序言呢是现代人的思想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现在读书会有序言啊，写书会有序言啊，有时候不只是自己写，还要请别人写，是不是啊？陈序、谢序、王序、吴序啊等等啊，越伟大的书啊，序言可能写序的人越多哈啊，最后自序是吧？啊，五六篇序言。为什么要写序言呢？当你看到书，为什么要有序言呢？为什么要写？好，你有没有帮人家写过序言呢？还没有啊。最近有一位这个牧师写了一本辅导的书，他说吴牧师，你是我以前被辅导的人哦，我是他的被辅导者了哈，所以他现在应该有70岁了。他说你帮我写序言哈，请问我要怎么写啊？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写啊？内容大概要写什么？写我以前跟他的生活经验，还是写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觉得最重要写什么？介绍这本书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所以他要先把书给我看嘛，是吧？不然我怎么写的，是吧？所以他就把书给我看了。那我要不要看啊？哈哈哈，负责任的人应该看一下嘛，哈，不然每一个字看，起码也要大致看一下嘛，是不是啊？于是写的时候呢，我就会让读者还没看到正文之前，从我的角度，我会让读者知道这本书有些什么特质啦，有些什么重点啦，有什么重要性啦，是不是应该这样写啊？那于是读的人还没看到正文呢，就读到序言，大致知道下面这本书要讲些什么东西，有些什么特殊的地方，或者这个作者什么与众不同的所在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大概写序言的人应该要涵盖这一类的范围嘛，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序言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我也看过序言哦，写了一大堆了哦，不过跟书的内容无关了，是写他跟作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了哈，也有这样的了啊。不过我想读者希望看到这个序言呢，是看了这个序言，就对将来要看的内容有一个很大的帮助。这个叫做序言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换句话说，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，现在的读者觉得这是序言，是用现在人的眼光去思想的。对约翰而言，那个时代没什么叫序言不序言的啊，他们就从头就写到尾了，是不是啊？印刷的方式、排版的方式都完全跟现在不同了，因为已经是1900多年前了，但是用现在的眼光去看这段经文，的确，这段经文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什么角色呢？是只有十八节，却把后面这卷书哈，他要讲的一些重要内容啊，已经提纲挈领的来跟读者讲出来了。我不能说我绝对不能说你读完一章一到十八节以后的就不用看了，我不能这样讲不过呢，我可以说的是，一章一到十八节读完了之后呢，应该帮助我们读的人 对读以后的段落有一个心理准备了。准备什么呢？准备哦，作者就是要探讨这样的问题了。好、哦，好了，那么这个就是这段序言的重要性在这里了哈、哦。好多人为序言这十八节写一本书啊、哦，所以你就可以大致体会哦，原来十八节也可以写一本书哈、哦。当然十八节可以写了，两节圣经都可以写了哈、哦。啊，那么这个彻底研究嘛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会用。三次的时间稍微提一提，那么各位可以回去再慢慢思想，哈哈，慢慢澄清融化。不过你绝对不能只看一到十八节，然后剩的不看哦，那么就失去了序言的作用了啊、哦。好，下面呢，所以请大家回到讲义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人没有讲义啊？啊，那么这边还有哈、啊，能不能麻烦同工拿一下？有没有人？这边都有吗？都有啊，好。这个讲义呢，一开始又再一次提到了，这一卷书哈、哦、是有一个中心思想的，那么这个是上个礼拜提的哈，中心思想是这卷书的倒数第二章20章30到31节，看到讲义的第一个段落嘛哈、哦，那边说什么呢？就是那个经文说。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，这是写全本约翰福音的最重要目的，不是要帮助你去得一个 PhD、哦、也不是帮助我们查经的时候有资料，是让读的人最后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怎么这么大的威力啊，因着耶稣的名可以得生命啊，那么这个是整本约翰福音要解释的。好，这个序言呢，就跟这个结论是一头一尾彼此互相呼应啊，怎么呼应法啊？那么下面第6页的讲义啊，前面上一堂是1到5页了啊，现在是从第6页开始，这个讲义就把这个经文其实有一个结构在这里。运行中哈，好，各位你的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1到18节大概不会像第6页讲义这样印出来哈，不是这样印的哈，不过在思维上，这18节圣经呢，的确是有这样的关系，好，这关系是什么呢？这关系是一种结构的关系，这个结构呢，我们叫它做交叉结构啊。在第一段最后一行上有看到这4个字哈，交叉结构哈。为什么叫交叉结构？我们等一等可以关于这个名字有一点解释了哈。好，那么什么叫交叉结构？先介绍一下了哈。那就是哈，一个段落里面哈，这个段落的前面跟段落的最后面。最前面最后面是彼此主题呼应的，然后呢逐渐的一层一层的往中间发展，每一个渐次都彼此呼应的，这种结构我们叫做交叉结构、哦、好，先介绍是什么，然后再讲为什么，可以吗、哦、先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嘛、哦啊、是什么、啊、这个就是什么、啊，请你看第6页的讲义呢，你可以看到，你有看到 A 吗？啊，有 A 吗？那么你跳到最后一行有一个 A prime 了哈 ，A 一点呢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这两个了是指什么呢？哈、啊，这个是一个主题。然后你看 A 的时候，有之后道在太初与神同在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后面有1到2，有没有啊？啊，1到2的意思就是1节2节。有这个主题，1节2节讲什么呢？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这是经文啊。那么这个经文有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就是道在太初就与神同在，这是这一二节的主题，明白这意思吗？而这个主题呢，道就是耶稣基督嘛、哦、 却跟十八节，十八节是什么呢？好，经文印在最下面也好，十八节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好，第一节二节是讲道啊，基督啊，在太初，那是什么是叫太初啊？太初就是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，是不是啊？太公了啊，我们的人呢，用这个太字很有威力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太初啊，就是时间的起点呐、啊，是不是、啊？在那个之前呢、啊，啊，太初太初太初啊，所以加个太字的都很厉害的，包括太太。今天是母亲节更重要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弟兄们，只要不体会这一点哦，你的日子不好过了，是吧？哦、有一个太字的都是很厉害的，是吧？太上皇是不是厉不厉害？啊，皇已经厉害了，太上皇那就是比皇更厉害的啊、哦。所以太厉不厉害？厉害。那太太呢？两个哇，呵呵，明白了吗？啊、哦。所以你回到家里有什么反应？你要知道他的 title 是什么啊、哦？那你就没有话讲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他不是太，他是什么？他是太太呀、啊！哦，得了了哈、哦，这个字不知道怎么发明，我也不知道了哈、哦。不过原用至今没有人反对，就表示与事实相符，所以才会传颂至今，到现在都继续使用嘛，是吧？与事实不符了，用不久就会淘汰了啊、哦。结果一直用到今天还在用，那就表示与事实相符啊，是的啊，所以你要用这个角度想，太初哈、啊，那是端点呐、啊，是吧？端点呐、啊，基督在那个时候就与神同在了哈、啊。请问你在不在？我们当然不在了，还没被创造，哪里在？谁知道这件事啊？谁知道？约翰在不在？约翰也不在，那什么这怎么写呢？圣灵感动他写嘛，哈，是不是啊？好了，好，你明白这一点呢，你就明白十八节了。十八节说，基督呢，从来没人看过神吧？有人有看过神吧？没有。啊，我们说举头三尺有神灵，但是你没见过神，神是个灵，没有人见到的。不过怎么把这个灵体的神表达出来呢？从来没有人看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基督把神表达出来，在哪里表达呢？地上啊，是不是在地上啊？在天上我们也还是看不出来啦。要表达出来给人看呢，必须要在地上的哈。这里有一个对立状态，一个是太初了哈。一个是地上了、啊、就是基督在世的那段时间呐、啊，基督把神表明出来了，而太初呢，太初是基督与神同在了，没有人知道了，不过在地上这样他却表明出来了，所以这两个主题是相关的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因着这样 A 跟 A prime 这两个主题是对称的了，就是这个意思了哈。好了，同样的道理了，请你看 B 跟 B prime 啊、哦、B 是第三节了，第三节哈，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这个是基督是创造万物者啊、哦。那么十七节了，现在是倒回来一点了哈，十八节的上一节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。恩典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，好，那这个都是两个都是讲到一个媒介的问题了哈。万物借基督被造，基督是创造的媒介，恩典真理是借着基督传出来，所以耶稣基督是恩典真理的媒介，所以这两个主题是相对应的咯，这样明白这意思吧？好，用这个思维哈，就寻找两个相对应的主题，还有呢这两个主题所在这段经文的位置，我们就发展出第六页的这个图了。 那么这个图我还要慢慢仔细讲的了哈。也许你现在马上就会问一个问题了，这个问题也是我刚刚读神学的时候我就会问同样一个问题了，就是啊，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哈，他这样写的啊，这里写一句哈，啊，下面写一句哈，然后接着再一句哈，啊，跳上去又一句哈，啊，再来一句哈，再写 C 了现在啊，然后再写下面一句 C prime 哈，啊，又写 D 了哈，然后又写 D prime 哈，啊，最后连到中间去，那这样写的，哇，这样写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哈，啊，不然我们试看看了哈。啊，不要 A B C D E F G 了，这么多层次了，我们写两个层次的试看看啊。啊，你随便讲一句话，然后你找找看，你会不会有 A B B A 的关系啊？容不容易啊？啊，我们试看看了，做实验哦，要不要哈？啊，今天天气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怎么有人说好是不好的啊？你们住在不一样的地区是吧？哈，啊，不，出来的时间不同了哈，早出来的就叫做。好，晚出来的就下雨了，不好是吧？那就 early bird 还是有好处了哈。好，找出来。好，那么你现在开始这样写写这个现况，好不好？早上起床，下雨了。那你要下面讲什么呢？你准备要穿衣服去教会了，于是你在挣扎了啊。然后呢，最后你还是冒雨去教会了啊。那你就这样写了。早上起床下雨了，心里有点挣扎，要不要去教会？不过心中有个感动，还是去吧。于是我打起伞来就到了教会。啊，可不可以这样写？可以这样写吗？哈，你假如把这个心路历程写下来，你就这样写了完了吗？你会不会这样想？哎，早上起来下雨了，哎，这 A 哦 ，A plan 是什么呢？哦，下雨哦。啊，想想下雨的主题，这个是结尾的那句哈，哦，啊，结尾那句怎么写呢哈？早上起床下雨了，哦，拿伞啊，拿伞去了教会了哈。那中间发生什么事还没讲通哈？啊，中间哦，心里很挣扎啊 ，B 了哈 ，B 的心里挣扎。不过呢，心里有圣灵感动，B prime 了哈。啊，你就发现哦，早上下雨了天气哈，哦，A prime 是。下雨中也去了教会，我们这个相对主题了哈。B 的是啊，心里很挣扎哈，不过呢啊，心里胜过挣扎的 B 了哈 ，B plan 哈，你会不会这样运势的？不会嘛哦，那这是两个层面了哈。那假如这里有几个层面呢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层面啊。那这个人怎么想东西的啊？我每次看到这种。学者们的结构哈，我都会问同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哈。难道约翰写约翰福音是写一半之后又倒着，然后次序又倒着来写，然后把十八节写完吗？哦，当然很多答案了。第一个，哎，这个是不是偶然出现一次？这种结构哈，是不是偶然出现一次？哎，结果发现不是呢，圣经很多。都出现这种类似的结构，不止在约翰福音呢，别的经文也有，不止新约的，旧约也有呢。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。好，解答一个问题啊。第二，那这样写有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这样写啊？哦，有意思，有意思啊。经过看了很多很多这种结构啊，我们就发现，假如你能够，我们能够掌握这个结构。分析这个结构，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话呢，这段圣经有一个中心，这个作者的心思里面，它的中心通常放在这个对称关系的中间。那请问这段经文的中间是哪一段？就是十二节。十二节说什么呢？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主题，这个主题讲什么呢？是接受和相信的人就是神的儿女。请问这个主题假如是一到十八节的中心思想的话呢，这个主题跟这卷书的结论是不是相同啊？ 结论是什么呢？二十章三十、三十一节嘛。为什么写这本书呢？是要为记淡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是不是接受和相信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啊？明白这意思吗？那换句话说，在序言中啊，约翰已经埋下伏笔哈，把最中心的放在这里，然后告诉大家这卷书的结论已经在这里了。而真的这卷书到了二十章的结论真的就是这样的。那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这卷书当然是圣灵感动要约翰写了，不过约翰写的时候应该也是非常用心的写，是吗？可以这样讲吗？好，好了，那解决了第二问题，为什么要这样写，是吧？因为这样子寻找呢，可以帮助我们更有确据的找出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，不然这段经文提了很多东西，到底中心在哪里呢？那么这个我们就有根据的来说，根据的依据呢，就是从结构的角度给我们看见这段经文的中心在这里。这样明白吗？好，解决了，希望解决两个问题啊。第三个，这个世界上哦，别的文化有人这样写东西的吗？我们中国人写作啊，有没有格式的？有没有格式的？有啊，我们的格式叫什么？譬如什么是有我们的格式？五言绝句、七言绝句。五言是什么意思啊？五个字。七言呢？七个字。为什么一句只能写七个字？也不一定只能写七个字了，不过你在那个七言诗里面你就写七个字咯，这个叫做格律嘛，是吧？哦，你假如想都知道了，去找卓建清嘛。他还作诗的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一两首给我们看看？五言，这五言绝句了，绝句就只有四句了，你不能写七言啊、五言四句二十个字了哈。那么七言绝句就七个字，然后有四句嘛。那除了绝句还有什么？律诗嘛哈。律诗不是 lawyer 的，是律诗，诗句的诗，是吧？那个是八句嘛，五言呢就五八四十了，七言就七八多少？七八次，现在我们都按计算机了，九九乘法表都忘记了，对，很有同感哦，是啊，请问啊，这二十个字五言。绝句或者是这七言律诗哈，这这么少的字是不是乱排的？不能乱排的嘞，都有格律的嘞，除了字数之外还要押韵的嘞，还要对仗的嘞，是不是啊？那你会问，这个李白你怎么能写出这样工整了？我们就要工整，那么还有字数一样，还有押韵，又是什么什么什么？这么怎么符合在一起的？现在我们写白话文都完全没有这些了，那古人怎么写的呢？古人呢，你写惯了就能写咯，这么简单咯，是吧？卓建清他现在出口成章了啊，都是七个字的他出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他问太太，你写习惯了就会了嘛？假如是这样的话，难怪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留下多少唐诗宋词，是不是？每一句宋词更有格律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个词有词牌的嘞，这不是五言六言的，有时三个字是接四个字，四个字接五个字，五个字又接两个字，这样词牌有规律的嘞。你怎么能写出来？写多了就会了嘛，就这样子嘛，练习嘛。练习多了，错多了，对多了，又错了，错了又对，改，那就是学习过程就能会了。所以当我有了这个思维哈，我就发现对当时约翰福音的作者也好啦，圣经的作者，他要写作出现这样的结构哈， 用格律的角度一看，其实也不是不可能了。当我们的人的思维训练好了之后，写东西可以写成这样子的。那对我们读者而言呢，我们是努力去寻找，把这个还原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寻找到了之后，我们就更有确据的说，这段经文有一个中心思想。这个中心思想不是约翰做见证，这个中心思想也不是恩典真理，这个中心思想是接受和相信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，这个是序言的中心思想。那这个就给我们讲这句话的一个证据和基础了，这样明白吧？好，我讲了一大堆了，讲了一大堆了，不过希望这个呢是一种思想训练啊，上主日学不只了解经文啊，我也希望大家读圣经的一个思想训练。什么叫做思想训练呢？就是尽量学习啊，用结构性的眼光看经文。这样子看经文啊，就会看到一些重复出现的东西，或者一再强调的主题。当我们的眼睛不只是就一个字接一个字这样看下去啊，是有对这个段落有一些整理之后呢，那么我们读圣经会进到另外一个境界。这个境界就是不是只有字在我们的眼前，是有一个结构在我的心里面。当然这个需要花时间去学习，但是慢慢揣摩和掌握一定能学好的，打包票。当我们学习着这样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更发现圣经是奇妙无比的书了，因为这些字放在一起啊，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是作者透过圣灵感动，很有次序的陈述了一些重要真理。好，今天哈，只讲了两 A 跟 B 跟 A 胖 B 胖是吧？好，这个序言的头跟序言的尾了，下个礼拜还要讲序言的中间了哈。不过除了这个之外，今天希望打下一个基础，这个基础就是用结构性的眼光去看经文。啊，这句话要不断揣摩了。那么我们进入这个课程呢，我们也希望一再的举一些实例，帮助我们去用这种方式去读圣经了，好吗？好了，好，还有两分钟问问题啊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现在情况，在香港哈 ，David， 我们用这段时间来为 David 祷告。血小板等于零的意思就是血流不止啊，血小板是让血止住的。等于零就没有血小板，我们不知道，目前不知道原因哈。一个人在香港啊，我们恳求主的恩典真理的耶稣基督帮助拯救他。 David，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好吗？假如你能够牵着你旁边的人的手，代表着我们同心合意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我们刚刚才看到圣经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，我们存着这个信心，弟兄姐妹 合在一起，连成一体。我们奉这位恩典真理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为 David 祷告。他现在医生诊断血小板是零，我们不知道生理上有什么样的原因，但是我们恳求主，你的救恩临到 David， 让他的灵里面清清楚楚经历到恩典和真理。我们不知道他过去信仰的路程，但是我们恳求主，你这个时候在他一个人在医院的时候，主啊，差派天使天君在他心中向他说话，让他可以在这样的是一个最紧急的状况中，心灵里面与这位创造的主能够有所接触，让他在过去所听到的福音真理中，这个时候在他的心灵里面产生一个极大的果效，极大的动力，一个极大的影响。可能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语言的能力，主，但是他的心灵能与你沟通，因此我们就求真理的灵进到他心中，打开他的心，让他的心灵与主有交流，有团契。若是他需要悔改认罪回到你面前，求主帮助他。我们虽然远在地球另外一半，亲人家人在地球的另外一半，但是我们相信真理恩典的主，你无所不在，你能向他说话，你的灵能改变感动他，愿主拯救他，也让我们如同一个身体一样，一起去经历和见证你的大能。愿主赐给医生聪明智慧，做出最正确的决定，让医疗团队知道怎么样来拯救。求主你眷顾 David， 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